好，我们今天讲咒诅诗。咒诅，那不只是骂你不对，而且是有预言的意思。因为你做了这些不好的事，所以你会受到报应。但可能同样重要的，不只是骂，不只是预言，咒诅有祈求的意思，就是当你觉得你受到委屈，然后没有人帮你伸冤，你很痛苦，如果有机会你就骂，骂的时候希望他受到报应，祈求超乎人力的上帝或者神明来帮助，这就是咒诅。好，那么我们要再问，可以咒诅人吗？圣经上这一方面的教训比我们想的要丰富一些。在生命记第27章，神吩咐以色列6个支派在基利心山说出祝福的话。以色列人啊，你们要听，如果你们遵守上帝的话，以下的祝福会临到你。这个我们都很熟悉，但是同样分量的是有6个支派在以巴路山干什么？咒诅。如果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，以下的咒诅就会临到。生命记第28章、29章，神在警告以色列人，不只是警告以色列人，也是对我们基督徒所有的人的警告。人远离神，得到的结果一定是会是咒诅、灾难。如果这个灾难临到，不肯悔改的话，就会有更严重的灾难临到。在实际上操练的时候，《列王记下》2章，先知以利沙被一些童子、小孩子侮辱了，说他秃头，这没有什么很严重嘛。以利沙奉耶和华的名咒诅，就有2只母熊出来，把42个小孩子撕裂了。那么尼希米记13章，尼希米在治理百姓的时候，当百姓恶劣的违规的时候，尼希米做2件事，一个是咒诅他们，另外一个就是打他们耳光。诗篇37篇22节，那是很直接讲的，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，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。箴言3章33节，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，赐福于义人的居所。马拉基书2章2节，你们不把我的诫命放在心上，我咒诅你们。那是耶和华说的。在马太福音23章里面，耶稣对法利赛人的骂，其实也是一种形式的咒诅。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呢，有祸了。祈求上帝，预言上帝，把祸加在法利赛人的身上。好，这是我刚刚引的这些，在圣经里其实蛮多，但是我们通常把它滤过去了，因为实在是听到咒诅两个字我们觉得很难听。那么但是实际上圣经上有这么多，而在我们生活中恐怕我觉得可用处也不少。我看了不少的人，神学家讨论咒诅，讨论咒诅诗。那么就有人问了，咒诅诗现在还可不可以用？那么我看到的答案呢，相当多的，我觉得超过一半的神学家都说不可以用了。那么也有人说，圣经只是记载一些咒诅的诗歌，不是勉励我们去学习。这我承认，像诗篇137篇，这篇诗篇很动人。如果你喜欢音乐的话，你知道这个 Verdi 写的 Nabucco 里面一个很有名的大合唱，就是根据诗篇137篇 我们在巴比伦河边，有人叫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。哎呦，我们怎么能唱得出来呢？把琴挂在树上，不唱。以色列人说我们不能唱，因为我们在异地，我们被欺负，我们被凌辱，所以不唱。不唱我们能够懂，可是诗篇137篇后来写的就叫你受不了。有一句最有名的话，巴比伦呐、拿起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有福。这我们受不了，我们怎么能够说任何一个国家、任何一个民族、任何一个宗教会鼓励人这样做？我们受不了。可是各位，我们在判断事情的时候，求主给我们足够的体贴的心，也给我们足够的理性。以色列人经历过他们的小孩被巴比伦的军队摔在石头上，他们就有一种想法，要报复啊，要报仇啊，要公平的来对待。你在生活里面，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听到原谅这个字，赦免这个词，是很重要，是很应该。但是我们对于错误的没有被纠正，我们的那个愤怒，我不觉得是一个错误。当错误没有被纠正的时候，当有人是凶手杀了人没有被处置的时候，当你的家产被别人抢走了没有得到平反的时候，你心里是愤怒的。那你怎么办呢？你对这个世界上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作恶的人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原谅常常会是姑息养奸，原谅常常没有办法感动人。我们不能否认一件事情，就是在罪恶的世界里，要消灭罪恶，我们需要有爱，这是真的。但是这个爱的表现方式不一样，你对被强奸的人，你的爱可能是送他到医院，可能是鼓励安慰他；你对强奸犯的爱可能是把他关起来。我们对所有的人都应该爱，包括恨我们的，包括抵挡我们的，包括万恶不赦的人，我们都应该爱。但是爱要有方法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爱法，健康的人有健康的爱法，生病的人有生病的爱法，对于犯罪的人有犯罪的爱法，被罪犯侵害的人有对罪犯侵害的爱法，不可以混在一起。咒诅很多时候是错误的，邪恶的意念，但是咒诅有的时候带着一个正义的心，希望能够错误被纠正，这个不能算是错误的。那么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比较清楚的看见，我们也要把这两个放在一起。罗马书12章14节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不可咒诅，这是保罗说的，圣灵感动他说的，这是有神的话的权威的。保罗说逼迫你们的不可以咒诅，只要祝福。可是保罗在加拉太书1章8节，他很清楚地讲，无论是我们，无论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一样，他就当被咒诅。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表现出来的非常的愤怒，那个愤怒其实我跟他被冒犯完全没有关系，他没有被冒犯。说起来那件事情或者直接的导火线真是非常非常小的事情，就加拉太的教会原来非常接纳外邦人，他们非常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，他们非常明白犹太人外邦人不管你的血统 不管你的表现，任何人，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子民，我们要进入上帝的国度，我们要得到永远的生命，通通是靠着耶稣基督，靠着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。加拉太的人听到这个福音，也接受这个福音，也信了这个福音，也信了耶稣，跟你我跟历世历代所有的基督徒都一样。那么如果我们信了，我们接受了人称义，人被上帝喜悦和接受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，是因为耶稣的作为，我们就会应用在我们生活上。我们对来到教会要听到的人，我们都欢迎。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每个人都一口，我们都是他造的，这是一个。我们都是堕落的罪人，这是第二个。我们都可以蒙上帝的拯救恩典，这是第三个。凭着信心，不是因为你的血统，不是因为你的肤色。圣经给了人一个非常好的基础，这个基础就是我们都是神所造的。他从一本造出万人来，肤色不一样，阶级不一样，很多的冲突，但是都是神造的，都有神的形象，没有哪个价值高哪个价值低。而我们都堕落了，都是罪人，没有哪一个民族比别的民族罪恶更大，也没有哪一个民族比别的民族罪恶更少，我们都是该灭亡的。但最重要的，我们都可以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我们的肤色或任何东西得救。我们听到了神的话，被圣灵光照，被感动，我们知道我们得拯救，我们进入神的国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不怕死亡，都只有因为一件事，就是福音。我们不能做任何的事来加来减我们的命运，这都在神的手里。如果不领受福音，我们就都在上帝的咒诅之下。所以当人把福音更改的时候，去传一个表面上是福音，其实不是福音，表面上说信耶稣就得永生了，信耶稣就好了，不用加什么东西，实际上像当时的犹太人、犹太基督徒，或者有一批犹太基督徒说，不，不够的，你信耶稣很好，不够，还要加上一点东西，还要加上受割礼，还要加上守安息日， you name it。 教会历史上常常有异端产生，就是有人觉得信耶稣得永生太便宜罪人了。我听过很多德高望重的长辈说，我们不能在教会里多讲因信称义的道理，因为现在教会弟兄姐妹已经够懒了，不上进不认真已经够了，我们要讲重一点的，信耶稣得永生是对的，不过信耶稣在天上的房子是大是小靠你的修行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靠自己。你要得到上帝的祝福，你还是得努力一点。各位，我们没有不努力，圣经没有叫我们不努力，不过我们斩钉截铁地说，任何主赐给我们的好处，包括得到天堂，进到神的家里，成为他的儿女，包括我们也承认一件事，在天堂每个人的地位不会不一样，但是如果有任何的不一样，这也都是神的恩典。我们承认有人在世上的侍奉更好，神给他更大的祝福，可以享受更多主人的愉快，可以管理更多的城，这个我们承认。但是让那些在世上在教会里我们忠心耿耿侍奉，我们忍辱负重，我们受很多苦，为主为弟兄为教会受很多苦，让我们这样的人没有丝毫的骄傲。主纪念你的工作是真的，但是你工作有果效有成就，那是主的恩典。 保罗提醒哥林多的教会，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？如果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？不要以为你白白得来的那是恩典，你努力得来的就是自己的功劳。没有，你的努力和机会也是神给你的。因此，当我们误会了，当我们忽略了，当我们要给自己一点光彩的时候，然后限制别人，不管存什么样的心，哎呀，弟兄姐妹太懒了，哎，你不能一直讲神总是爱你的，我们这么烂，神还是爱我们，但他会起不来的。各位，不管弟兄姐妹，不管我们怎么疏懒，人对上帝不认真，要解决这问题，还是讲上帝的爱，还是讲上帝的福音。当然讲福音的时候，讲爱的时候，我们会讲到，这是圣经讲的话，神所爱的，神必管教。我也很稀奇，这句话没有被我们太重视。我们通常都说，神所爱的，神必赐福，这没有错。神所爱的，神必恩待，这也没有错。神所爱的，神必保抱，这也没有错。神所爱的，神必怀揣，这也没有错。可是圣经直接讲的是，神所爱的，主所爱的，主必管教。管教有的时候就是让艰难临到我们。咒诅不是全是负面的，咒诅是有提醒的作用。以下的咒诅会临到你，圣经讲的是一步一步的来，越来越严重。那么耶稣也曾经咒诅过一棵无花果树，要弟兄姐妹，要他的儿女学习要有信心。哥林多前书16:22，保罗再一次说，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是可咒可诅的。保罗还是咒诅人，当人把福音扭曲了，改变了，要我们用行律法的方式得到上帝的喜悦，哪怕是你有一点点这种想法，都是危险的。各位，我们在生活中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想要稍稍做一点主喜悦的事，然后想到我这样做，我照着律法上写的去做，我规规矩矩的做，就可以得到神的喜悦。你想要行律法来得到上帝的祝福，你错了。保罗也在加拉太书3:10说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一切所记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你以为犯律法的是被咒诅的吗？以行律法为本的就是被咒诅的。再说一次，任何人任何时候觉得我做的不错，所以神要赏赐我，那都是被咒诅的。因为我们做的不会够好，再怎么好都不够好，除了信靠耶稣，我们没有别的办法。我们也看到雅各书3:9-10，叫我们不要一面颂赞神，一面咒诅弟兄，意思就是我们都应该活在上帝的祝福中。但是要活在上帝的祝福里，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需要有非常深刻的管教，让我们能够悔改。因此有咒诅师提醒你，警告你，不要继续作恶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69篇。69篇第1节，神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众水要淹没我，我现在身淤泥中，没有立脚之地，我到了深水中，大水漫过我身，我因呼求困乏，喉咙发干，我因等候神，眼睛失明。无故恨我的比我的头发还多，无理与我为仇的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，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。我选这篇诗篇，咒诅诗有好几首，这篇诗篇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读圣经的范例。 诗篇里面的我是谁，那还用说吗？就是那个作者，我就是我嘛，是。不过诗篇里面的我，各位你在看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是作者，但是很多时候是作者代表了广大的读者，那个我常常也是整个以色列。诗篇那个我是作者也是读者，诗篇里面那个我，第九节，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。你看到新约就知道这个我是耶稣，所以我是作者，我是以色列，我是耶稣，我是所有耶稣身上的肢体，就是基督徒。那么因此这里面的丰富就都有了，很多时候这里是指着大卫的倒霉心，很多时候是指着以色列或者教会碰到的艰难，很多时候包括大卫、以色列、教会，在说他受苦的时候承认他有过犯。第五节，神啊，我的愚昧你原知道，这句话不能用在耶稣身上，因为耶稣没有愚昧。我的罪愆不能隐瞒，也不能用在耶稣身上，因为耶稣没有罪愆。但是这篇诗篇不仅是咒诅的诗篇，我们也清楚看到这篇诗篇是弥赛亚的诗篇，里面有好几个地方用在耶稣的身上，包括第七节，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，满面羞愧，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，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。后面有讲很多，主耶稣也适用，大卫也适用，耶利米也适用，以色列也适用，个人基督徒适用，团体基督徒也适用的。我们好多的艰难，我们求主接近拯救我们，我们指望有人体恤我们，常常很孤单。不过最孤单的还是我们的主耶稣。69篇这个咒诅诗里面有很多上帝的慈爱。18节，求你亲近我，救赎我，求你因我仇敌的缘故把我赎回。各位，这都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受委屈苦难的时候可以做的祷告。我指望人体恤，没有一个。20节，21节，各位应该也熟悉了，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，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，这句话又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。然后咒诅就来了，当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以色列的仇人，抵挡耶稣的，抵挡教会的，抵挡神仆人儿女的，颠倒是非的，要怎么才能叫他们悔改？你继续爱他，宽容他，你爱他用宽容的方式，他可能不会悔改，你只能求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，让他经验到他对人的痛苦，好叫他以后不这样对人。所以21节，愿他们的宴席在他们面前变成网罗，因为他们把别人的宴席破坏了。愿他们在平安的时候变成基建，因为他们把别人的平安夺去。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，因为他们常常颠倒是非，不让人看清楚。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，因为他们常常叫人害怕，叫人恐惧。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，因为他们将他们的恼恨无故地倒在我们身上。这里的这些愿，并不是说我们祷告都要照着去做。一个原则，我们对人总是爱，我们对我们最大的仇敌也是爱，但是爱人要有道。对强奸犯和被强奸的人你都爱，爱的方式绝对不能一样。 那么当我们看到上帝的公义显出来，看到上帝的拯救临到的时候，我们就欢喜快乐。所以咒诅诗后来是以喜乐来结束的，三十节就是我们的金句：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，以感谢称他为大，这便叫耶和华喜悦，甚是献牛，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。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，寻求神的人，愿你们心里苏醒，醒过来，神听祷告，醒过来，神在带领我们。我们没有咒诅的心，我们有爱人的心，君子爱人以德。我们有的时候在我们用了一切的办法的时候，我们求神的杖管教包括我们自己，这不是恶意，带着恶意是不好的。我们都希望每个人同得福音的好处，这是善意，愿我们都有善良的心。我们也再看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诗篇137篇，这一首很动人的歌也很难过的，我们看一下诗篇137篇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一追想锡安就哭了。再一次，锡安是指着教会，是指着神的家。我也不知道过去有多少人为教会哭泣，想到教会的荒凉就很难过，想到教会的可爱现在变成这样就很难过，想到教会在艰难的时候，第七节，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，以东人说拆毁拆毁，直拆到根基，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。我们不是要恨人，但是我们希望包括以东人在内能够悔改。人会悔改，常常就是他所做的恶行加在他自己的身上。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，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，你是这样对我们，你还不悔改，悔改所有的罪都可以不计算，没有悔改就只有希望你悔改，你受到你对人的方式。我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妥善地明白咒诅，明白咒诅诗，让我们带着爱和公义的心在世上生活，让我们在看到别人错误的时候，觉得自己委屈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求主先鉴察我们，求主先光照我们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谢谢你对我们有百般千般万般的忍耐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实在是奇妙的主。求主继续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在底下的圣餐里跟你有丰富的交通，跟你有奇妙的联合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